Hello，各位，晚上好。咱们开始直播了啊，我就开始了。现在多少人了？才200多个人吧。等一等人啊，他进来帮我点点小红心啊，戳一戳小红心，戳一戳笑脸。大拇指帮我点一下，有一个大拇指啊，看直播的朋友一个大拇指点一下就行，点两下取消了。小红心戳起来啊，谢谢一开始的汤汤啊啊，还有上次送了40个会员那个山水啊，上次直播忘了感谢你了啊，再次郑重的感谢山水，你要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啊。先聊一下等等人。今天有两个信息啊。一个是那个社保基金会的王文玲啊下马了。这个王文玲啊简历比较奇怪，你去看一下。一开始在机械部下边一个研究院，后来到了大工评级公司。大工评级公司是民营的吧。然后到了光大的信托，光大信托，后来又到了重庆的研究室，啊，就他的整个的简历是比较奇怪的，从机械部到了民营的市场化的组织，又回到了体制内，然后2005-2006年的时候，他就又回到了这个社保机构，然后他这个社保的副理事长，社保基金的副理事长已经10多年了哈。所以他是一个年轻的这个老革命啊。这个王文玲的老板应该是张德林啊。张德林就是重庆的第一任市长嘛，还是市委书记啊，应该是重庆的第一任市委书记啊。后来跟那个蒲海清啊，深圳第一任市长跟蒲海清干架，两个人不和之后又给调回北京了啊。张德林跟老姜应该算亲信。张德林的儿子就是谁啊，就是中央电视台那个 CCTV5 的那个张斌，还叫张什么啊，就那个后来闹出点绯闻的那个张斌主持人。另外今天还有一条新闻是什么，是那个民航总局的宋志勇啊，今天明确为正部级了，这个明确很关键啊，一下子延长了5年的政治生命，要是不延长的话，宋志勇老宋就应该退了。宋志就是大家知道民航总局原来是独立的，就是本身是正部级，后来民航总局就是跟这个交通部合并了，变成大交通了，民航总局就变成交通部下面的一个部门了，就变成副部级了。所以你像李嘉祥好像是正部吧，后边那个冯好像也明确正部了，再往后基本上就是副部了。所以按照这个中编办的这个规定，这个岗位啊，民航总局的局长啊就是副部级，宋志勇之前一直是副部级，为什么这次给他明确了是正部级呢？啊，那是因为他跟这个习近平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啊。有哪些亲密关系呢？因为他是，大家知道宋志勇是飞行员出身啊，飞行员出身就是可以飞专机的，他原来当过国航的董事长，大家知道这个习近平出访啊有那个专机保障组啊，每次决定出访去哪里之后啊，由中办啊外交部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民航啊，加上国航啊，会组成一个这个专机保障组啊。那个宋志勇啊就是其中的这个关键人，因为他既是飞行员，然后又是国航的负责人，后来又是民航总局的啊，所以宋志勇跟习近平的这个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啊。 有很长的时间进行独处，就是俩人一对一的待在一块儿，应该是飞了很多次习近平的专机，那所以习近平对他是比较信任的啊，就是这次，而且他跟中办的这些主任啊，像原来的丁薛祥啊，现在的蔡奇啊，都应该是非常熟悉的。这个专机组的组长是很厉害的，大家知道，郭文贵当时就是他那个盘古大关那块地啊，因为他一直没有钱开发，不是被北京市收回了嘛，被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收回了嘛，然后他去找刘志华谈判嘛，刘志华不就没同意嘛，然后郭文贵被逼得没办法了，因为那是他所有的资产了，所以他当时就因为郭文贵当时的主要合作伙伴。主要合作伙伴还没有马建呢。马建是盘古大关建好以后，才跟郭文贵合作的。那个时候，郭文贵主要的合作对象是林强和林地两兄弟，两个人一个是国安部的，就是局长，一个是公安部的副局长，就是他们的父亲也是中共的一个大特务。所以当时我忘了是林强、林地哪个兄弟俩哪个，他们就是派人去，就是装成那个水电工就是往那个刘志华的家里装了那个摄像头，偷拍了刘志华跟他的那个小情人的那个云雨的记录。那你拍完了之后怎么送给胡锦涛呢？这个很关键，因为拍这些视频的很多，关键你送不上去了。李光贵当然后来自己吹牛吹了很多，一会儿说找这个林计划，一会儿找谁了。事实上比较靠谱的说法，郭文贵当时把这个性爱的录像怎么给胡锦涛呢？就是给了胡锦涛专机的机长。大家知道那个，你就是国家领导人坐专机的时候，他起飞前有一段准备工作。你这个准备工作之前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总书记也没啥事儿干，就在那闲着所以这个机长呢就把这个就是这个录像带当然光盘的形式还是录像带的形式，就在飞机上呢就给了胡锦涛。胡锦涛看了之后呢，就非常生气，马上批示来查办这个刘志华，因为本身刘志华也跟他也不熟悉，也是对方派系的这个人，所以胡锦涛批了之后呢，刘志华这个事儿就瞒不住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专机机长的重要性了吧？就是你有关键文件的时候，你真递的话，能递到老大那里，所以苏志勇呢，他也是因为专机机长的这个身份，所以被破例从副部级给他豁免成正部级了，这是非常大的，就相当于是破坏了原来的常规嘛，把一个副部长干成正部长，宋志勇也比较聪明，民航总局管着各地的这个民用机场的审批，各地这个，谢谢徐旅老朋友的事。大家不用求会员了，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守株待兔的那个故事，大家知道吗？有一次，一个人在树前面碰到一只兔子，撞到树上死了，以后他就天天蹲在树那边去，就蹲着等兔子。如果这是两种情况，如果你觉得兔子有价值，如果你觉得这个兔子没有价值，我觉得你就不用去等，你就不用管那个什么兔子或什么，跟你没关系，他就是来100条肥兔子跟你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确定这个兔子有价值，你还在那里等别人给你等这个兔子撞到树上，撞死，等到别的猎人给你送这个兔子，那你就是个大傻，因为你既然知道兔子是个有价值的东西，你肯定要付出自己的努力啊，肯定要付出自己的行为啊，你知道一个东西有价值了，你何必再在那里求呢？求别人给呢？你在该付出的时候不付出，然后你再不该交学费的时候，你就会交学费的，因为你没有给自己的智商充费，所以有一天你就会为自己的认知买单的。大家卡吗？如果别人都不卡，是你卡的话，那你就进去再出来，就是退出这个系统再出来，好吧？没事，主要我们先聊聊天，等等人儿。 对，我嗓子有点哑了，因为上周直播连着直播了3天，从周五、周六、周日连着直播了3天，今天下午我又给那个新的视频啊配了一下音啊，所以就是嗓子哑了。公安部的部长呢还在博弈啊，从王小红的角度来讲。他肯定希望季彦军来接这个公安部长啊，公安部的利益太大了。这些年，王小红在公安部，就安排了大量自己人，也有很多，他不是他一个人啊，是他整个派系的自身的利益太大了。跟东南亚之间这些诈骗集团之间的勾连啊，各地之间的这些工程上的利益啊，所以他肯定希望自己人去。接这一摊儿，才能保卫住自己这个集团的安全啊！但他也害怕自己下台之后，自己沦为像孟建柱啊，之前的周永康那样，被人把老窝给端了所以王小红肯定是希望觉得自己的铁杆齐彦军接。他为了让齐彦军接，你看，其实齐彦军有一个保底的选择的。大家知道，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一般的是可以接这个应急部的部长的，应急部的党委书记的啊。谢谢。八八八吧，但是为了确保这个齐彦军能接这个公安部长呢，王小红，你看，就是把这个应急部的党组书记也让给了那个张承忠了，让给了张国清的人了，那就是什么？那如果齐彦军接不了公安部的部长的话，他连一个正部长的，连一个这个独当一面的机会可能都很难了。所以王小红还是下了功夫的，但是能不能当？也不是他说了算的，就是他肯定有推荐权嘛，他也可以游说这个习，但他能做到的什么？就是如果不是他心目中的人，他就一直拖着。另外呢，加上现在呢，因为最有利益，就是当时传的最有希望接他的不是王中林嘛，因为王中林既是省委书记，封疆大吏，然后又在公安系统干过。王中林其实最有希望接他的，所以现在你看，王中林那边出了爆炸案，然后王中林原来在济南当市委书记的时候，现在他的手下几个大将，现在留在济南的，现在也先后出事了，查了有3个人了，大家去查一下，所以就对我这个王中林开始下手了，谢谢大兵贵国，是吧？所以就是这样子，在中共官场是很厉害的，就是你就是，如果你没有晋升，或者是你不是潜在的人选的话，很可能你没事儿，没那么多告状的。什么时候你要晋升了你跟别人去竞争了你就会有一堆人告你的状，就是你历史上的事情就被背出来。你比如说深圳的市委书记，那秦伟忠其实是最合适的候选人，因为他当了几年市长了嘛，也了解深圳，然后他接市长的接书记的话，对深圳的延续性更好。但是呢，你看，在他接书记的那个关键的时候，秦伟忠的就是告状信就纷至沓来，什么从在中石油这在中石中石化那个时候的事情到深圳时候的这个事情，都把他老底儿都给翻了，最后把他这个终于找到了一个事情，是不是？你包括像北京市的常务副市长你看夏副市长其实也没啥，原来一直传的，因为他在北京的名声还是比较好的，能力也算可以，但是就是因为重庆市长包括深圳的书记，他其实都算一个有力的竞争者，结果就被弄进去喝了一会儿茶。如果他不是跟蔡奇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不是他自己稍微过硬的话，你说这个老夏他很可能现在已经进去了。所以在新时代如果你的上面不是特别硬，然后加上你自己又不是绝对干净的话很多敏感的位置你不要去争你争的话呢，可能你本来能平安落地的就没法平安落地了，你的很多事情没事的可能也被别人这个翻出来现在政治斗争非常狠就是大家记得我年前在推特上发了一个消息嘛。我说这个从现在开始到明年， 啊，到明年21大召开之前，啊，中共的这个政治斗争会空前的残酷啊！大家你看这几个月过去了，大家看看呢，啊。是不是？那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开始讲，陈丽华。因为今天本来直播主要是想从张雪峰到张雪的，结果呢，就是突然发生了这个陈丽华去世这个事情。谢谢西哈送了一份会员资格。所以呢，我们就是想临时加个塞儿讲一下陈丽华的故事啊。我给陈丽华起了个名字啊，叫"世纪大妖"啊，"世纪大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我讲完了，可能大家就明白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了。那陈丽华这个老太太呢，可能大家都在媒体上啊看多多少少的看过她的一些事迹特别是她作为这个唐僧的扮演者迟行瑞的这个太太呀，大家对她就都比较熟悉啊。那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他的这个简历啊，就是经过他自己这个官方认可的可能是这么一个故事。他是满族的正黄旗的，叶赫那拉氏的后裔有一个非常好的祖宗是吧？出生于颐和园，80年代初呢移民香港，在香港呢经过这个地产投资赚了第一桶金，然后又回到北京支援北京建设，跟北京市东城区首创了这种共赢的拆迁模式，是吧？然后建了这个金宝街，最后呢，就是中间呢遇到了他的真爱，就是比他小11岁的这个池先生，两个人非常恩爱。然后他把自己遗产的大部分180亿留给了史先生，剩下的3个子女加上一个养女，4个人一人分100亿，这是爱情典范然后他也热爱这个古典文化，搞了这个紫檀博物馆，是一个成功的女商人，这个就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媒体广泛报道的这么一个一朝光鲜的一个形象。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呢？那基本上他的这个简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可信的地方，基本上这个故事大家记得这些成功人士的这些故事除了这些互联网这一代比较透明的，这些老一代的人的这个创业故事大家记得都不要相信，有的呢是刻意隐瞒，有的呢是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有3个人坐电梯上了这个18层，一个人在电梯里做体操，一个人呢在电梯里看书，一个人在里面这个冥想，到了18层之后这个记者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18层？你们有什么秘诀吗？"第一个人说："那我发明了一套体操，我做了这个体操。"快速的到了这个18层。第二个人说："我找到了一本好书，是一本秘籍。我看了之后呢，我就到了18层。”第三个人说呢："我有一套冥想的方法，我冥想冥想着，我就到了18层。"他们3个人呢，讲了3条通往这个成功的这个方法和路径，但是每个人呢都没想明白，都没讲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都是坐着电梯上的18层。就是这什么意思呢？就这些人很多人都是靠着时代的红利成就成为了这个大富翁他们往往呢就是没有讲到这个时代的红利，也没讲自己当年的这个不可告人的一幕，然后只把自己包装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所以大家看这些人的传记的时候，或他自己访谈的时候都要留个心眼，是不是？麦克行吗？清楚吗？我这新麦克。那自己的问题啊，不行的话你自己的问题。 那我们来讲一个比较接近事实的，陈丽华的创业历史哈，就是他，比如说他说的，他父母是正黄旗的，满族正黄旗，大家知道正黄旗是比较高贵的一个旗啊，但现实呢，就是陈丽华呢拿不出任何证明他这种血统的材料，有一次记者呢就是把他问急了呢，他就说。文革中呢，为了怕迫害呢，就销毁了证明血统的材料。那后来有人问他父母呢，说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都是这个，就是名门之后啊，陈丽华也是避而不谈，就是他拿不出，就这个故事呢，他就讲不圆了。那当然了，就是陈丽华的这个父母呢，应该也不是这种老百姓啊，或者是不是那种最穷的老百姓，应该起码具有一些知识，特别是关于这个木工啊，关于红木这些家具啊这些东西的知识啊。文革中呢，陈丽华呢也受到过批斗啊，他家里呢应该是懂木头的啊，但是他从小呢，陈丽华从小呢基本上是个半文盲啊，高中可能都没有毕业。他后来做什么职业呢？就是一直在做这个裁缝和帮人别人看小孩儿。他的第一任丈夫呢，只是一个就是电管局的一个普通的这个职工。80年代初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呢做什么生意呢？就是倒卖那个丝绸的批文。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有那个黑市啊，有那个黑市嘛，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倒卖丝绸的批文。被抓住了之后呢，就是关押在这个东城的检察院，当时陈丽华呢，就是比较绝望，就从那个东城检察院的那个2楼想跳楼自杀，结果就掉在了那个煤堆里，就是煤渣里啊，就2楼也没死成，但是脸上呢就留下了黑迹，可能现在还能看得到。后来呢，他出来之后呢，就拿钱啊摆平了这个东城检察院，摆平了东城检察院。从此呢，这个他呢就悟到了基本上弄明白，就是像悟透了一样，那后来，这个陈丽华主要做什么生意呢？他其实就是做一件生意，大家知道，他讲1000到10000，自己瞄来瞄去，其实做的就是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把老家具、把红木家具倒卖到海外，但是这个生意其实有2条，第一个就是低价拿到红木家具，那怎么拿到呢？他总共是就是有几个办法，第一条呢。就是当时呢，他认识那个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那个保姆，他自己没做过保姆。很多人说他自己做保姆，大家去看看陈丽华的这个脾气他的做派和他的风格他明显不是自己能做保姆的人所以他当时呢，但是他的好闺蜜是张百发家的这个保姆，所以他通过这个保姆呢，反正那个时候还能跟张百发说上话大家知道张百发跟李瑞环都是。最早都是北京，就是从基层一个木工，一个是做什么，就是基础的那个小工起来的，都是跟着万里建设北京的那个十大工程起来的，所以张百发跟李瑞环都很有平民情节，那个像北京市的这个建材建筑领域就是张百发的自留地，所以那个，陈丽华呢就通过张百发打招呼呢，找了那个北京市建材局。然后通过北京市建材局呢，又找了就是北京市一就是南城有个家具厂，这个家具厂呢有一仓库的文革时候那个抄家时候的那些珍贵的那个红木家具，比如说什么紫檀木的呀、金丝楠木啊，还有什么黄花梨木的家具，他通过建材局打电话过去之后呢，说这个民主人士过来看陈丽华呢，当然他也很懂人情世故。他给那个这个厂长送了一辆那个苏联产的小轿车，然后给那些工人还有看仓库的人都送了很多小礼物，什么伏特加酒什么这个这些什么小东西，结果让这些人都整的 非常对他都非常客气。这些人呢，本身也不知道这个家具的重要性，因为文革刚完嘛，大家觉得这个东西都没有什么价值，堆在这儿还浪费空间，所以他打通了这一个链条之后呢，陈丽华就把这些家具都给陆陆续续都给运走，运到一个别墅里放着了，这是第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呢，就是陈丽华呢，经常的这个骑个三轮车啊。到北京到民间，包括北京周边去搜罗民间的这些遗留的这些老木头这些珍贵的这个家具当然因为文革以后民间其实遗留的不是很多了所以他又到北京包括北京河北山西这个周边的地区那些县城里包括地级市有那些这个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里呢还会有一些残留的这些大件的这些家具他可能通过什么方式也把这些给收过来了有人说有段时间说他从故宫也弄了一些家具这是第二个渠道第三个渠道是什么呢因为这些大家知道都是非常有限的早期你还能弄一些后期就越来越难了那后期陈丽华到哪去找这些红木家具呢他那个时候就到缅甸就他们到缅甸去找那些木料大家知道缅甸那边有很多什么黄花梨类似的这些木料他们找到这个木料呢然后再走私回来他说的很委婉就通过什么小路发现一条回中国的路就是反而总而言之这是从缅甸那边走私过来的这是他找木材的三条路那供给他这而且他找的这些木头大家发现成本都非常低低的让你吓死人那怎么去销售呢他就是把这些家具呢卖到香港大家知道那个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你到香港你别说你去香港做生意了你就是去香港都不容易你现在中国还有很多城市去香港还得一次申请一会儿签证呢还得参加那个团体游呢你别说80年代初了那他怎么去这个香港呢你去不了香大家知道整个大陆那个时候还没有商品经济的80年代初你只能卖到香港去。那你怎么去香港呢你去不了香港你就找不到需求方。那怎么弄呢就是这个又说到了他一段机缘了就是他给别人带孩子的时候呢他那个有个邻居他的邻居呢就是也是一个政府官员陈丽华就帮他带孩子估计看人家别政府里的也没怎么收钱因为陈丽华很早就知道这个关系的重要性所以他就帮这个邻居照顾孩子也估计比较尽心吧这个邻居呢后来就被派到了香港工作那个时代其实到香港的话一般都是说去香港继承遗产就你香港的亲戚给你写封信当然是假的了让你来继承遗产然后香港的律师呢出个证明然后你就可以去了所以陈丽华呢也是用这种方式谎称自己到香港继承遗产其实呢就是去香港去打市场找到香港的拍卖行就把这些家具也好木头也好就是送到香港去拍卖大家知道那个时候那边是市场经济对这个红木这些东西有明确的定价大陆这边几乎又保真然后价格又低得要命像他家具厂拉那一波几乎是不要钱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完成了他最早的这个原始积累这也是他比较早的意识到两边的这个巨大的差异，就是你在北京通过权力也好，通过这个信息不透明拿来的资源，然后拿到香港啊、深圳啊这些地方去变现，这也是大家老是你瞧不起这个陈丽华，因为陈丽华没上过学嘛，很多人瞧不起他。但是呢，事实上他存在一种，他比一般的人他有两个东西，第一个他能看出来家具的真假。能看出这些木头的真假，这是他的专业性。第二个呢，他比很多这个北京这些人他率先看到了香港那边的情况，甚至多了一批香港的朋友。这个是他后来能赚钱的一个这个要素吧，就是他比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国人都更有这个更早的接触到了市场经济，比他们更早有这种商品的意识。稍等一下，喝口水。 当然了，就是如果全靠这种赚钱啊，那我就没必要说他是世纪大妖了。那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这个老太太呢，就犯过一个大事儿，啊，就像她后来一样，就骗过别人的一笔钱。被骗的人是谁呢？大家听说过东北有一个葵花药业吧？就是葵花药业，大家知道吧？在东北应该说很有名，有段时间老做广告。后来他这个老板姓关，啊，后来这个老板跟他前妻之间好像发生了很多故事，很多案子我给忘了。这个关老板呢，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带了800万啊到深圳去做生意，然后呢就找了一个人合作。关老板呢又出钱出了800万，又出技术，两个人呢合资成立了一个塑料厂。啊，然后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塑胶花什么的，塑料厂都很赚钱嘛，所以几年呢，两个人就赚了2000万。但是这2000万呢，这个关老板呢又出钱啊，又出技术啊，一分钱没收到，被他的这个合作伙伴啊，就给弄到香港公司，相当于给骗走了。这个他的合作伙伴是谁呢？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主角陈老太太。所以后来因为陈老太太太火了，所以包括关老板，包括这些人，死活就不说出他的这个名字啊。所以这个陈丽华的这个原始积累啊，从一开始就带着很多不光彩的东西啊。大家知道，就是靠着这个木材的这个走私也好啊，再加上他骗人的这个钱，陈丽华呢基本上呢就完成了他的原始积累。那在80年代末的时候呢，他也认识了这个迟重瑞。当时迟重瑞已经因为拍这个《西游记》啊，全国知名了。大家知道，因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也没有几个电影。当时正儿八经的电视剧就是央视拍的这个《西游记》啊，《红楼梦》这几个。所以像这些人呢，全国都是知名人物。所以，这个老太太呢，反正手腕也比较硬啊。迟重瑞一开始呢，因为他比迟重瑞大11岁嘛。啊，当时迟重瑞应该快40了吧？那他都50多岁了，而且带着3个孩子，啊，大家想一想，正常的话，迟重瑞这个著名演员，单身精神小伙，是不是？从来没有这个结过婚，然后全国知名的这样一个人，你看，相当于为什么会嫁给他呢？因为这个老太太啊，手腕很厉害。当时迟重瑞的母亲好像是生病了，还是怎么样的？当时介绍他们认识的，大家知道是谁吧？是赵丽蓉，哈哈，因为这个就是演那个小品那个赵丽蓉那个唐山老太太，当时陈丽华跟赵丽蓉啊也是好朋友，赵丽蓉不是在那个《西游记》里客串过一个角色嘛，就是那个车迟国那个三个大仙那个皇后啊，那个老太那个皇后就是赵丽蓉啊，还有一些估计小角色，然后陈丽华呢就经常去探班的时候估计就认识这个迟重瑞了。啊，就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然后就看上了，啊，一般人也不敢下手嘛，啊，但是这个陈丽华就敢，因为他知道每个人都有弱点。迟重瑞的母亲当时就生病，然后这个陈丽华呢，就是又是伺候老太太，又是出钱找好医生，帮老太太治病啊，最后把老太太打动了，老太太跟儿子说这个人，你去，可以了。当然了，这个迟重瑞其实跟那些小女孩找大款一样的，也是想找个富婆嘛。这种心态谁都避免不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就两个人就弄在一块儿了，这个东西呢，这个呢，就是对，他就成了呢，迟重瑞呢就成了这个石老太太搞社交啊、搞高层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助手啊。因为像即使是高层官员，即使是这个红二代们，他们也很喜欢和这些名人打交道，啊，所以你看看这些，就是演员啊，比较开朗的演员，他的朋友都很多，而且诞生了很多这个商人加演员的组合。大家知道比较出名的哪几对组合吧？啊，比如说赵薇和黄有龙。那赵薇和黄有龙他是什么组合呢？就赵薇去认识人，啊，因为别人很愿意和一个全国知名的影星，一个很开朗的影星去打交道，啊，然后但是赵薇呢，她没有时间，估计也很难跟这个关系坐实。 啊，就是他认识了之后呢，再介绍给黄有龙，黄有龙把关系给做扎实。那还有像这种搭档呢，还有像杨澜和武正啊，也是这种情况啊。就是所以呢，像迟重瑞呢，对，甚至像这个奶茶妹妹和刘强东，其实也是这种效果啊，也能起到这种效果啊。所以呢，就是很卡吗？卡是因为梯子的问题，有人说了，不卡，那你要么就是退出去重新进一下，啊，要退出去重新进一下，要么就换个，好吧？咱接着讲啊，所以这个就是他就是陈丽华有了一个好的工具啊，那有了好工具之后呢，他还要一个好的平台。那90年代初呢，他就在长安街那个一个黄金地段呢，拿了一块地，拿了一块地，盖了什么呢？就盖了长安大厦。他在长安大厦呢，就搞了一个叫做长安俱乐部的就相当于北京甚至这个大陆第一家这种会员制的这种社交俱乐部吧，当然是非常高端的一个俱乐部。所以在当时北京市啊，就是有几年时间非常有名的，而且它的位置非常好，大家知道。就在那个长安街的沿线，就在长安街的这个长安街的这个路边当时据陈建华自己说呢，因为当时赶上奥运会啊，当时审批了4、5年，把他拖的也不行，因为当时手头也没多少钱嘛，这个复地又得复，而且当时他的关系呢也没有多硬，就是这个长安俱乐部呢对陈丽华的这个关系的这个上升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年呢，因为他批不下来呢，自己就是快被拖死了。那有一天晚上，他大晚上跑去那，这个自己就拿了个锹在那挖土，结果就是有人就告诉了那个副市长张百发，张百发就过去看了一下，就很受感动，说你个大老板，一个女同志自己在这拿个铁锹在这个挖土。张百发呢，回去之后呢，就帮他把这个整个的审批搞好了。作为北京市第一家的这种高端俱乐部呢。它其实变成了一个社交的一个平台，这种平台呢，大家知道是比天上人间这种平台要好的，因为为什么？你一去天上人间当然哥们儿之间说说无所谓你去天上人间了或什么，但是很多时候你去天，很多领导干部就不方便去天上人间是不是？那像这个长安俱乐部，就是这些领导人都可以去，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运动的设施有很多谈事喝茶的地方有很多会议室就是你既可以娱乐，又可以谈事情，所以你看，像当时的这个万里也好就是李瑞环也好都经常在那个地方打网球，包括像当时的这个陈希同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也经常去那个地方活动，所以像陈丽华呢，就是拥有了一个道场，大家知道这些大妖怪大神仙修行都要有道场。叫观音菩萨的那个叫什么？南海就是他的道场嘛。普陀菩萨，是吧？都有地藏王的九华山嘛，都有自己的道场。所以陈丽华呢，就有自己的这个道场了。也是在这个长安俱乐部的时期呢，他的关系呢，其实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大家听出来了吗？其实他跟张百发在这个事情之后才变成非常熟悉的。之前估计都是通过张百发的。家的这个保姆亲属在联系的，也是在长安俱乐部呢。他跟像当时的陈希同关系搞得也非常好，就说能推门就进，包括像哪些人呢？像当时的这个李鹏的家属朱琳经常李先念的，当时李先念已经不在了，应该李先念的太太林佳梅，因为跟这个老太太都是一届的政协委员，跟她也是闺蜜，包括就是李先念的家属还有李鹏的家属，包括其实陈云的这个儿子陈元，这些北京市的这个比较活跃的这些老的一些干部跟他家都跟这个老太太应该都比较熟悉可以说在北京市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个老太太基本上都搞得定，他就是北京市本土势力的集大成者，你可以这么来说而且。 这个老太太，你刚才说了，有的好工具，有的好的好助手，有的好平台，而且呢，她现在呢也有好的这个品牌。什么叫好的品牌呢？就是她给自己很多的好的包装，她把自己包装成满清的这是吧，正黄旗的贵族后裔，然后呢是港商，谢谢麦斯，谢谢，谢谢麦斯啊。包装成北京侨商会的会长，包装成北京政协委员啊，然后很多媒体对他进行报道，就让他有个好的品牌对外交往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99年呢，这个老太太呢，其实又拥有了新的这个更好的这个就是平台。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长俱乐部，大家知道，就是到了后来，其实像北京的俱乐部就非常多了。学习他的俱乐部就非常多了，而且咱俱乐部在这个卡里面的设施是有些旧的，有些楼层啊，那个层高就是因为建的比较早，稍微有些矮，你进去之后呢，就会感到稍微有点压抑，就是而且很土气。如果你要全部装修的话，成本也太高，所以陈丽华在99年左右呢，又搞了一个叫紫檀博物馆的这么一个东西，他打着这个紫檀文化艺术问那个朝阳区要了一些地来建了这么一个东西，在里面呢放了很多自己估计早年早年没倒腾出去的这个紫檀的家具，然后在里面没事他就开始按照1:10还是1:20的比例复刻北京这故宫里的这些场景这些家具放在里面，里面最牛逼的是啥呢？最牛逼的是两个木匠，大家知道。中共的这个做到政治局常委的呀，总共有三个木匠，总共有三个木匠，而且这三个木匠都姓李，不，大家通常知道的，大家知道李瑞环是木匠，但事实上还有两个木匠，一个木最老的木匠叫李先念，最年轻的木匠是谁啊？最年轻的木匠小李木匠是李长春，李长春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会摄影，然后呢也会打家具，当然他可能不如李瑞环打得好。然后呢，他钓鱼钓李长春钓鱼钓的也挺好，所以咱们党中国共产党有三李三个木匠，在三个李中其实除了李先念死得早，他的太太跟这个谁陈丽华有联系，剩下的两个李都把自己的一些木匠的一些作品放在这个紫檀博物馆去展出，特别像李瑞环捐赠了一批自己手工打造的家具。就是文革时候，还有在天津的时候打造的家具，放在那个地方，有专门一个区，李瑞环的这个区，还有这个李长春也捐赠了自己打造的，就是自己亲手打的几套家具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包括像李小林啊、陈元这些人也都经常去这个博物馆。那这个地方它比这个长安俱乐部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它更有文化了，是不是？大家想想啊。去这个长安俱乐部只是一般的一个俱乐部交往的，还是有点赤裸裸的。到这个地方会什么呢？会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能你直观的非常容易。你在长安俱乐部看到的，一进门看到的就是他和九大常和这些常委的这个合影，这都太赤裸裸了啊。到了这个紫檀博物馆呢，它就升级了。谢谢 PZ 都就是内涵呢就更丰富了。你看看这是大李木匠打的家具，这个是小李木匠打的家具，什么都不用说，你就知道他跟这两个木匠的关系了，是不是？然后呢，如果你就是觉得好呢，如果你对这玩意儿非常感兴趣呢，临走的时候他可以送你点儿，如果你是个非常重要的领导呢，他就送你一些小的一些紫檀的手链是不是？别的一些小的这个紫檀木的一些东西咔一送，梳子什么东西，咔一送，根据你的重要性，他送不同价值的东西，这不你不会感受到受贿，你只能感受到你是带了一份文化走，那其他人他也不会冷落。大家知道，就是在北京的，你凡是跟这个老太太打过交道的要么是很痛苦的记忆，要么是非常愉快的记忆。你像这些记者呀，包括这些。你平常也生意伙伴跟这个老太太吃饭，你都会非常幸福的。为什么呢？这老太太吃饭，第一，先让迟先生唱一首这个《西游记》的歌，他这个唐僧就站起来唱，然后走吃吃完饭走的时候， 啊，所有人就送个东西，他送的什么东西呢？他东西没有便宜的，十几年前时候就送你东西，基本上都是几千块，这个小一万的，有的时候特别重要的还送2万的，要么就是什么 LV 的小包包啊，要么就是什么什么丝绸啊。啊，咱也不懂那个东西，反正他们说就值，当时就值5、6千块钱，啊，有的还会送一个什么羊皮大衣，啊，就是特别是吃饭的女性，她每绝对不会让你走空的，只要你对她有价值，啊，所以这个你去她那吃饭就挺好玩了，啊，跟这个唐僧唱唱歌，是不是合合影跟她，啊，听老太太讲讲她在故宫的神奇经历，还讲她有一年住在这个故宫里面，啊，月圆之夜。看到黄鼠狼拜月，啊，讲的你神采飞舞，讲的你就是讲的他自己都信了，咱也不知道这个黄鼠狼拜月是不是真的，然后在临走的时候再送你一个是吧？啊，萍水相逢送你一个几千块钱，甚至超过1万块钱的东西，啊，所以你整个的这个就变成了他交往的一个这个道场了。啊，这个是他的，就是更升级的一个道场。那他主要赚钱的模式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福华家族啊做的地产项目啊，它不是很多啊，但是呢每一个都非常大。比如说他最经典的项目，大家知道就是这个金宝街这个项目啊。金宝街大家知道吧？就是在天安门往东挨着这个，紧挨着这个王府井啊。当时其实那一带呀、啊，有很多个这个四合院。啊，有大概有2000多户，2000多户四合院，而且有很多名人的故居，比如说梅兰芳的故居，然后那个溥仪是不是也在那个地方住过？啊，还有沈从文故居也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是应该作为文物保护地区的，不管是四合院还是胡同，啊，都有很多历史遗迹的。但是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时代，就是你只要跟政府谈好了都好说，啊，那个时候。就是九几年的时候，大家知道还没有招拍挂，啊，所有的土地的交易是不用进场招拍挂的，所以这个陈建华就跟东城区政府谈了，东城区政府就转给他，然后他只要付5%还10%的，应该10%的定金就可以了，啊，然后这个土地就可以过到他名下，他就可以拿着这个土地呢去贷款了。谢谢 Mesa 啊，谢谢明，谢谢 PZ，这几个都谢过梅兰芳在那住过，梅兰芳不止一个故居。你说的那是在西二环，但他在那边也住过。所以呢，就是他就创造了一个拆迁的奇迹吧。他经常对外讲的，一个月内拆迁了2000多户啊！大家想想，这个背后有多少人很不情愿离开了自己住了几代人住了几十年的地方啊？但是没办法啊，政府也出面帮助他，然后也有一些黑的白的在帮助他啊，所以这些人呢啊，最后都搬走了。后边呢有很多的诉讼和抗议，但是都没办法啊！这个就是他做的最大的一个项目，也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做的最经典的一个项目。后来他们还找政府增加了容积率啊，增加了一倍容积率，能盖的面积增加了一倍。啊，这个项目能下来呢啊，从李瑞环大力帮他们协调啊，李瑞环批给贾庆林，贾庆林批给王岐山，王岐山又批给当时的刘志华啊，刘志华后来。就是被郭文贵偷拍那个人啊，所以这个就是后来这个金宝街现在也是北京比较知名的一条街吧。在香港马会，大家去北京就知道香港马会在哪个地方，还有那个劳斯莱斯啊，还有那个那几个什么知名的那几个车啊，咱也不认识那个车，那个 4S 店都在那边，还有那个丽苑啊，还有丽晶啊，那几个酒店都在那地方。是，奢侈品，就是比较奢华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这个陈立华家族呢，总共的主要产业呢，其实分几块，一个呢还是地产，啊，除了就是刚才说的保洁，他们在通州就是副中心那个地方，沿着那个河边也搞了一个大型综合体，啊，包括在横琴搞了一个紫檀博物馆，就类似的地，包括三亚、海南那个地方也有很多地，但它总体上除了这几个大项目之外，别的项目其实做的都是没有那么大吧。第二块就是管这些酒店。啊，就是刚才说的那几个酒店，他们在海外呢，这几年呢也搞了两个，在奥克兰跟那个墨尔本也搞了两个百悦酒店，还有生物医药公司搞了一个，但生物医药公司很小。来看他整个的他们家呢，其实，前面其实资源可以，然后拿到的资源也比较宝贵，但是后期呢发展其实只能说一般，而且他们在高科技产业上基本上没有投入。老太太也不懂这些东西，而且他们整个的这个整个持有的都是重资产的这些东西，在现在房地产下行的情况下，估计它在新兴的都非常高，而且大家知道像紫檀这种东西啊，它有价无市，现在整个这个这些财富效应缩水的情况下，紫檀也卖不上价，所以现在整个收藏文玩市场全部都雪崩了，所以他们那个紫檀市场的紫檀的这个整个的估值啊。也非常，也就是现在也非常大。那他们的家庭呢，就是因为陈丽华大儿子赵勇啊，就是管这个紫檀博物馆管主要产业，一个女儿吧，其中一个女儿是管那个紫檀工厂的，其实他们家呢，其实做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资产的划分，所有的资产呢，基本上都是在赵勇跟女儿的管理。那唐就是迟先生呢，基本上没拿到什么资产，估计每个月呢能拿一点零花钱，而且他们家老太太为了防备这个迟先生为了防备他拿到钱就变坏把他家大部分资产其实都自己走了，所以现在网上很多人说，按照这个遗嘱啊，这个迟先生能拿到这个老太太180亿的资产，终于熬出来了，就是基本上这个老太太为人。对老太太这个不太了解，基本上大部分资产都转走了，而且剩下的都是在儿子女儿的名下，到了这个唐僧的名下，基本上是没有多少。而唐僧这些年呢，基本上其实跟他就是表面恩爱，实际上呢，唐僧相当于一个丫鬟兼他的生活秘书，平常这个扶他，扶着他走路啊，照顾他生活呀，提醒他吃药啊，没事给他按摩按摩呀，就是老太太对他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唯恐他，就是出去干点坏事儿啊。当然，这个永远避免不了据说呢，连睡觉的姿势，老太太对他都有管理，对他的睡觉姿势都有要求。大家想想，这个真是年轻的时候，贪图财富嫁入豪门，这个后边的这几十年啊，都被严格管束，最后到老了呢，以为好不容易熬。最后也没拿到多少钱，大家看看前几年，大家知道去年还是前年，这个迟荣瑞就出来抖音带货了，大家看了吗？就是他就卖那个手串嘛，这个手串值500万，现在我5000块钱就卖了，还有卖房子，就为什么他会出来直播，大家知道吗？因为你这个直播赚点钱，对他整个的这个集团是没有什么作用，就。这个九牛一毛，但是因为迟从瑞他每个月只能拿到一些零花钱，他直播赚的钱呢，他就可以自己来花了，要不然谁这么大年纪六七十岁了出来，在那个直播很考验人，比我这个直播要考验人多了，很累的，又累嗓子，而且你要根据他那个节奏又特别快，那不是一个年龄大的人要干的事儿，他为什么出来呢？就是因为他被管束的太严了，想有点自留地。话筒不行是吗？稍等一下，我调一下。 这其实是跟前几次直播是一个话筒，怎么突然又不行了？现在怎么样？声音？那就这样吧，啊。啊，现在好了。刚才可能我点错了一个那个，所以这个家伙在家里是没有一点的，所以真实的因为这个老太太在媒体面前，对她老公总是非常的尊敬而且她跟这个记者说，你看，她说在任何场合，她都叫这个池崇瑞叫池先生。啊，没有任何别的称呼，所以他们俩的这个关系呢，就不像正常的夫妻，大家知道吗？而且这个综合来讲嘛，这个老太太什么风格呢？就是一个非常霸道的一个风格。我概括几点呢，就是对大领导呢极具谄媚，对有用的人呢，就是极具就是叫什么呢？对他有用的人啊。会花非常大的代价去拉拢，对这种基层官员呢，就是用行贿加上威逼利诱，就什么意思？我给你送钱，你听我的，你要不听我的，我就把你弄下来或者调走。对合作伙伴呢，坑蒙拐骗，除了我刚才讲老太太，他们家做生意就这个风格。后来他儿子呢，他儿子不是在，因为他很有名嘛，所以就他儿子在长江还是中欧商学院，然后呢，他们几个同学呢就凑钱，凑了几个亿，搞了一个合资公司，要开发一个项目。后来那个项目就不搞了，不搞了，按照道理呢就把这个公司解散了，把钱退给别人，结果这个钱呢就被他儿子整个的就拿走了，就叫大家想一想，其他几个同学敢怒不敢言，你告也告不赢他，所以就是他们家就这个风格，对合作伙伴坑蒙拐骗，对工人啊极具压榨，就是像他们紫檀工厂啊，包括这个紫檀博物馆的这些工，要么就是什么克扣工资，要么谈好的工资不给你，反正就是作为一个大老板啊，他对这些基层的老百姓啊，对他基层的工人啊，就是非常的苛刻啊，非常的苛刻，而且不守信用，然后私下里呢嚣张至极。大家知道他的一个故事吧，就是在那个北京忘了哪个门了，横冲直撞的，然后被不遵守交通规则，被交警拦下来了。然后交警拦下来之后呢，他就啪就是打了交警一个大嘴巴子，后来交警好多交警就抗议嘛，当然他找了关系让这个出来了，结果北京的好多交警就抗议这个东西，就是他就是对就是非常的这个嚣张至极，这是在私下里，然后在媒体面前呢就做各种包装，就是把自己美好的一面都展现出来，几乎呢大半都是谎言。对整个的媒体呢也是胡萝卜加大棒，你按照他的这个描述的这种美好形象去报道他呢，他就给你送东西、送钱、送车马费；你不按照他说的去报道呢，他就是去各种方式去威胁你，去各种方式威胁你，这个就是他的整个的风格。那他为什么能把关系搞好呢？就是我刚才已经概括了，我这里再，其实咱们再复习一下。第一，有好的品牌和人设啊，就是刚才说的，我政协委员贵族后裔又是什么侨商会长是吧？几个这样的话，别人就愿意跟他打交道。第二个呢，有好助手，就是唐僧没事儿是就相当于他对外交往的助手 啊，相当于他的一张牌。第三个呢，有好的道场，就有好的平台，从早期的长安俱乐部啊，全北京最早的这种俱乐部，到紫檀博物馆。第四个呢，有好的背景啊，就他不经意的展示自己对外的背景，啊，跟这个李木匠的背景关系，包括跟这个常伟民的合影。第五个呢，有好方法，就是我刚才讲的啊，送一下紫檀木啊，或者什么的。啊，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能把关系做好。那他为什么能够发家呢？我们再复盘一下。就是第一个，其实他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啊，就是他起码在那个时候最早的，大部分老百姓都不知道这种木头的价值的时候，他知道红木的价值，知道这些家具的价值，这个是他先人一步，是不是？啊，第二个呢，他有关系的能拿到这个低价啊，拿到这些这个便宜的红木家具。第三个呢，就是他能到香港找到销路，是不是？找到最早的销路。然后呢，根据关系呢，及早的转到这个房地产上，所以他的成功呢，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偶然啊。就是大家为什么我最后来说，为什么我说他是个世纪大妖呢？大家就是因为唐僧主要是《西游记》里的人物嘛，那《西游记》里大家能想到的大妖是谁呀？大家能想到的大妖怪是谁呀？你像白骨精就不是妖怪了嘛，总共就会演几下，就会变那三个人儿，也没有什么法力，是不是？你那个黑熊精也不是什么大妖怪吧，就是蛮力啊。黄眉其实他不是妖怪，黄眉是童子下来的。你说的如来舅舅和孔雀那个母，他们，你们说的这些都其实都不是妖了，他们都是神仙了。是不是啊？其实，《西游记》里出现的第一个大妖是牛魔王啊。大家想想，牛魔王跟这个老太太，他俩有很多的这个相似性的啊。你看，第一个这个牛魔王啊，他其实没有什么，在天上没啥编制，也不是神仙的司机啊，也不是像那个大鹏一样，是如来的舅舅。不是这些人的亲戚，他是通过自己的奋斗啊，取得自己的江湖地位的，具备自己的这个能量的啊。所以陈建华他也不是说天生的跟哪个常委就是亲戚，他是经过自己努力把这个关系搞出来的，是不是？第二个呢，就是牛魔王啊，他跟这个太上老君啊，这个关系，就是怎么说呢？有很多这种不可言语的关系。你比如说，他们都是道教的，你说。这个火焰山啊，是他的八卦炉给摔倒的，然后这个芭蕉扇啊，也是这个太上老君的这个东西吧，而且你看太上老君会这个三味真火，这个红孩儿也会三味真火，啊，所以牛魔王最大的靠山啊，他有人说就是这个太上老君啊，然后陈丽华他这个老太太其实跟那些常委们。跟那天上的神仙们啊，其实也都是有靠山的啊。他在地上能作威作福啊，不是说他自己多，就是因为在天上有靠山。第三个呢，就是你像这个牛魔王啊，他是一个大家族啊，他自己你看，他的媳妇儿啊拿着芭蕉扇，儿子呢是这个红缨大王，这个小妾呢掌管着这个那个当地的这个财产，他这个弟弟呢就管着那个叫什么权啊。所以他一家子都是势力很大，你陈丽华这一家族也是，而且这个牛魔王，大家看他的交友广泛，牛魔王整天你看，要么就在吃饭，要么就是在喝酒，因为牛魔王在这个朋友非常多啊，陈丽华也这样，而且他把对外关系作为自己的生命，这个也是他能量强的一个地方，是不是？而且你看他们做的生意都是牛魔王也是靠垄断。垄断火焰山，垄断那个什么权，这个老太太呢也是，也是靠着这个金宝街的这种带有垄断性的这种资源，所以为什么叫他大妖呢？最后这个唐僧没有被这些妖精们搞定，最后被这个陈丽华老太太搞定了，所以我怎么说呢？他就是，中国这个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的蛮荒年代啊，产生的第一代企业家， 没有什么文化，靠着自己的直觉，啊，靠着自己那个凶狠的手腕儿，啊，靠着就是跟上层的关系进行的这种粗暴的原始积累，啊，就他们就在那一代的企业家中，虽然大家都有这个原罪，都有一些历史问题，啊，但是这个家族的历史问题是最大的。啊，是做就是经商的，是最没有底线的，啊，所以今天就讲这些吧，因为今天他去世了嘛，所以加个三儿讲一讲，还有啥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咱们快点结束。某日新官都是官了，都是神仙了。你要这个满足贵族人设吧，这个就是一个谈资。你这个朋友介绍他的时候就可以介绍，你看这个是满族正黄旗的，你看后来那个吴京啊，就是演战狼那个吴京，后来不也说自己是满是个正黄旗的嘛，还说自己是多尔衮的后代，他就是忘了多尔衮没有后代，但是这样他会你的朋友啊就多了一个谈资嘛。北京这个老一代这些人都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前段时间去世那个叫什么，就是倒卖文物那个，他编了一道故事，说自己在北京那个哪个酒店待着，然后美国一个明星老太太把他带去，他跟老太太结了婚，老太太死了之后，然后把遗产留给他了啊，所以那你说这个你相信吗？啊，大家这个故事你相信吗？你在美国。你想想，你继承了几个亿美金的财产，你的这个遗产税怎么弄呢？你没有交遗产税的记录啊，而且他整个这个故事都是孤证，大家知道吗？什么叫孤证？就是你嘴巴动一动，你说了一下，你没有任何别人作为证据，也没有第三方的任何材料，任何能印证的，这就叫孤证啊！你按照你这样讲，我还说我是外星人呢啊！那所以就是不可信啊！那小子就是他妈的。就是天天收取那个盗墓的文物，然后拿到香港去卖的。你说你那个啊，所以李存平后来给北京市公安局捐了很多的这个，捐了很多钱嘛，捐了很多车嘛，啊，靠着这些公安局的庇护，所以李存平最后没出事。所以大家看媒体啊，媒体啊，都是包括共产党，包括这些人，都是他们都是熟练运用媒体的，而且都会自己编一套故事在媒体上传播啊，媒体也不会，大部分媒体也不会，就是因为都拿了他的钱了嘛，啊，而且你说的不对，你还担心他告你，所以你基本上大家都是哎，你这么说我就这么报啊，有几个啊，所以他们的这个光辉形象就流出来了嘛。他给自己化了一道妆嘛，所以大家自己看这些媒体，要学会还原真实情况。林承生是原配吧？是蔡奇的原配。全红婵被霸凌，那我不知道。陈丽华做过慈善吗？啊，你很少看到陈丽华做慈善，即使做慈善了，也是她的一种打扮，也是富人的一种打扮。那可以说她的整个紫檀博物馆都给捐了呀。王文林一开始我讲了，好吧，你从头听一下。我这么，我要做个声明啊，以上我讲的，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不要对号入座。我讲的这个是发生在平行时空的事情，不是在我们这个时空发生的事情。 们家都喜欢赌，老太太一家都喜欢赌，她女儿、她儿子都喜欢去澳门赌。有些时候是为了，你跟他聊天就说，经常说自己我又输了多少钱，又输了多少钱。有些时候是为了变相的炫富，有些时候是为了洗钱，而且他们这个家族，这种文化传承不太好。王凯就这样了，估计，是。陈光标为什么做慈善？回头我会讲一期，我会写一期陈光标。陈光标做慈善是形成了他的商业模式。他其实没捐几个钱，陈光标是比较鸡贼的。他为什么会发现金呢？想一想，陈光标为什么喜欢发现金呢？因为现金是没法统计的，他说发了1000万，你只能相信他发了1000万。原来财经还是哪本杂志做了一个统计嘛，光标说的这个水分太多了，他捐1块钱，然后就宣布捐了20块钱。谢谢猪肝菜，又送了5份会员。南昌书记走了吗？还南昌市长啊？高士文是南昌市长吧？陈光标那么，他要是大捐，早就抓起来了。你这个思路不对啊！他越是这样，越没人查他。另外，大家都会说他捐了就行了啊，他不是完全没捐，他只是夸大了自己捐的这个大小啊，捐的数量啊。你看懂陈丽华，看懂陈光标啊，你才能了解中国世界。他就像一个，他跟中国的官场、跟中国的这个中国共产党，他就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正面是中国共产党在那里讲的都是冠冕堂皇的东西，背面呢就这些商人就整天做这些转移国家资产啊，转移国家资产，这个抢占这些原住户的权益的这些事情啊，官商勾结，这个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再说4分钟啊，马超群干爹是不认识马超群，所以咱们优先回答打赏的，然后就咱们会员的，然后不是会员的咱们就这么回事儿吧。华润燃气能去上班吗？挺好的呀，这个模式又是央企，燃气又比较稳定，又是央企，没有别的更好的，你就去吧，什么不能去的？但如果你能去中组部，你就去中组部。张雪下回看看吧。哎呀，他们俩已经不是热点了，有新热点就讲新热点。在咱们频道里，张雪峰和张雪这个视频变成了汪峰了。每次想讲他们，总有被新的这个抢占了，在这边抢占了。南昌书记李红军去人大了，那南昌书记和市长都空缺了呀。有一次，迟重瑞的弟弟去京剧余魁志获得一个奖，开了个玩笑说：“唐僧的兄弟。”他弟弟立马就变脸了。他们家人并不以迟重瑞为荣。大家订阅点点赞啊！大家订阅一下，我现在订阅数还是太少啊！因为订阅之后第一时间可以通知你，以后咱们会会员这个方向倾斜啊，所以大家能订阅一下，没有什么风险啊。有大傻子说什么订阅有风险，什么有风险？你在境内贴我的片儿是有风险的，所以我最近开放了几个切片的，但是在境内的我就没让大家切片。虽然有很多人，有几十个人在境内的，就是特别想切片，但是呢， 我犹豫了很长时间，因为都是咱们的老粉丝，但是呢，我最后每个人我都回了个邮件，我说呢，为了你的安全，我们要再观察一下再说，但是像关注一下啊，有个避风险的啊，所以有些傻子真是智商真是堪忧，然后能加会员的还是加点会员好吧，啊，咱们是等粉丝到一定数量，我们所有的内容就往会员里讲，然后很多在会员在公司直播里没法讲的。都在会员里讲，特别像人事变动，其实公开的视频里我会讲一讲，但是到会员视频里我会讲一些更底层的，你比如说林涛，厦门新书记林涛，我公开视频讲了一些，他怎么上来的，但是还有一些公开视频里没法讲的，我就会放会员里讲，而且咱们那个会员社区挺好的，就是每天都有大量的信息，大量的群友在那里讨论，我这么说吧，整个 YouTube 我不吹牛的讲。啊，随便在咱们群里，捞出点人，都是咱们这个，都比现在这个90%，甚至95%的咱们这个 YouTube 的见证博主，都比他们强。咱们这个是，我不一定是，我的水平不一定咋样，但是咱们这个群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什么叫学习啊？就是跟那个，你看着他们聊天啊，不懂的问一问，这个就叫学习。你首先就是我那天不发推特嘛，我说人在。这个咱们这些老百姓就是挺倒霉的，在境内吧，看着共产党这个撒谎，陈立华这些人撒谎，你出来吧，看这帮他们这一帮人在那里造谣，但现在咱们好不容易有一个不造谣的社区，你还不进来，拳头的菜蛋症，这什么都是。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是谁的人马？我们在会员直播里都讲了很多了。去会员直播里，中铁在香港、深圳有没有相对好点的子公司单位？这种施工单位能不去就不去，好吧？能去的话就去总部咱们再走下坡路，或者去水利方面的这些施工单位。马汉城。曹德旺也是一样，曹德旺也是，曹德旺哥哥就是副省长，而且曹德旺的哥哥跟习近平关系很好，习近平跟曹德旺渊源很深的，知道吧？有机会我讲讲曹德旺跟习近平。应高宁在三家央企任职还能平安落地，那当然了，这是大高人啊，但也不一定说他能完全的平安落地。现在就是你退休了，只要你活着，哪天都可能被逮出来。中国交通集团王同胄和王海怀，他们是牵扯到军队的腐败案件中了。他们给军队在南沙建的东西过分了。陈道明背后的大佬有哪些？你下次会员直播再给我讲吧，我再问吧。我 HGY，我会员直播比较敏感。许大同和会员直播说过吧，航天系的袁家军陈求发被陆续双规中，袁家军应该没事，因为他没当过航天科技集团的一把手，也没当过科工委的，所以他应该跟牵扯的不是那么深。贾跃亭以后讲吧，谢谢 HQL。请问50出头从地级市常委调到传统行业正厅一把手，央，这个算升啊？这个算升呀、啊？明显的是提升啊！增流群我会讲的，慢慢等一下吧。霍尔木兹被封，日本受影响大大呀！我。播的时候不讲过吗？霍尔木兹被封，日韩台湾是影响最大。日本最近油价又回去了，估计中国战略储备了。行，我这周准备出一期怎么充会员的。我明天开始搜集一下充会员的办法。 谢谢徐丽，飞高云啊！我回头我给你留言吧，啊、嗯！谢谢于洋刚才打赏。对，曹德旺做慈善还可以的，是正儿八经做慈善的，跟陈光标是两回事儿。李逸飞啊，李逸飞小省的书记，直接再往上升够呛，除非他先到大省电影。张虎会不会出事？那他是老马的铁杆儿，但是老马已经官宣了，会不会动他不好说，看他自身能不能经过考验了。水利施工单位当然辛苦了，但是他是现在唯一的一个还有大量每年有1万亿投进去的，待遇还是能保证，知道吧？李瑞环知道陈丽华这些事吗？李瑞环也不是啥好人，政治上开明点。李瑞环在天津，他的家属干那些事儿，是不是？天津那些他儿子现在搞的那个药业。一样的，李瑞环的风流韵事也很多，知道吧？金融发展局，反正比较稳定吧。你看你在哪里了？你在地方，看你的专业背景，你是金融出身的，你就去金融监管局。监管局不会有大出息，但是基本上按部就班的可以得到晋升吧。江西省的张国喜啊，我跟他不熟，我可以我看一下研究一下。长安集团与东风终止合并了，已经合并终止了呀。长安集团是单独的，单独的，这个业务形式不一样。刚拆出来，你还给他合并啊？林涛和崔永辉，我们在会员里面都讲过了。谢谢曼平啊，老朋友。特朗普联合以色列对伊朗高层的斩杀行动，符合美国人的大多数心声，符合世界民主国家的人的心声。HQL，你对炼化行业啊？炼化行业挺好的，炼化行业对付这个叫什么游资啊？为什么不主张搞技术分析啊？就是你跟炼化行业相当于炼化行业拿着机枪，你拿着剑，它是一种跨维度对你的碾压。所以现在那帮啊，那天咱们那会员不说嘛，徐翔现在都被这个炼化干的不行了，知道吧？你拿着这个目标，人家拿着机枪啊，公募销售岗实习，但有技。进步量化和投入市场化，那我觉得你去量化机构，起码在鱼多的地方捕鱼，知道吧？你即使没捕到鱼，手里也能沾上一点这个那个，是吧？肉多的地方，你手经过肉也有点油流下来，但是量化整个行业现在竞争也很激烈啊，小机构生活的也很痛苦。江西陈永琪还能升正副，肯定都有，也得扒一层皮。公安基层民警有没有前途？没有前途，躺平了，享受人生，没必要当大官儿，小官儿业余生活搞丰富一点，是不是？比他们活得长一点。任珠峰是栗战书的人。毛泽东发明文革，什么搞掉刘少奇啊？搞掉刘少奇的官僚阶层啊，就是这个原因还不够。甚至你的意识形态经过变迁了，经过毛卫兵和小，那我没有崇拜过他，我对他们就是那么回事儿。 还会有人经常说我是大外圈吗？长江李瑞环找个时间，因为反正他都在那儿了。李瑞环，我等他不行了，我到时候给他出一期，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李瑞环。大家都以为他是开明，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李瑞环，更立体的李瑞环。他有好的方面，开明也是他的一个，也是他的一个特点。但是他还有，在他的影子、他的阴暗面的李瑞环。对，李瑞环对天津的发展，作用大多了。几百个粉丝就关注了市长，谢谢，说明你有鉴别力。所以我说我的频道，我这个人水平不咋地，我跟大家讲，我的频道就像一个镜子，你可以在我的频道里照见你的水平。你像你关注的早，要么就是咱俩有缘分，要么就是你能很早发现我的价值，证明你的水平高。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不懂咱们频道，还有一些傻逼呢，还说咱们频道是大外宣。我天天把这个第一家族都揭发成这样了啊，有些部门天天在找我，这还有人说我是大外宣，你说他傻不傻？松发和大姐夫的概念，对，今天高盛不是推松发了吗？但咱们比松发推松发要早得多，但是我为什么我比较推松发那个时候，那不是因为他跟大姐夫家族的关系，你要分析这个行业有哪些要素，比如松发造船，啊，首先是因为造船行业迎来了大的景气周期了，所以松发的这个订单呀，已经接到几年后了，这是一个基本点。第二个呢，造船是个重资产、重资金的活动。而且松发在这方面呢，关系就能弥补上。为什么他花了十几亿就并购了那个韩国那个资产啊？后边呢又打通了上市平台，所以他的资金啊这方面是不愁的，是不是？第三个呢，因为他在国内这方面的订单他是有保障的，然后再加上国外的订单啊，他这块的业绩是不愁的。这个就是当时我推他的一个原因。但是很多像医药，我其实虽然也跟他们家族有关系，但是我就没怎么推。为什么呢？虽然中升现在也上了轨道了啊，但是因为这个医药的这个市场啊、竞争环境啊，你光有这个关系不足以让你就是这个公司业绩就那么好。但是造船业它就是在这么一个景气周期内，所以我推不是乱推的啊。这个问得好，猪肉为什么下降呢？就是因为猪周期啊。现在国内都在研究这个猪周期到底还存不存在，因为猪肉一降再降，一降再降，就是因为大资本进入之后啊，而且大家对猪周期都明白之后啊，就把猪周期给打乱了。原来大家知道，一般3、4年、4、5年就有一轮猪的周期啊，就是猪肉这个跌到没人弄了，然后大家都不养猪了，然后猪肉供给少了，然后猪肉就涨价，涨价完了之后，大家都进来，然后又价格又下降，这完整的周期一开始就一两年，后来3、4年，现在给拉得更长了。现在猪肉已经回到几年前3块几一斤那个毛价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奇怪，但是也是大机会，大家密切关注这个东西啊。周期性的东西，当它跌得无可再跌的时候，当它跌破常识的时候，它就是面临着它就有机会。但这个底在哪里？会不会像 L 一样，还是 V 型，还是 U 型，还是 L 型？这个点啊，非常关键。周永康那时候的长安监生，你去看一下我讲薄熙来那一期好不好？子弟公司没关系，二级公司什么二级公司，说的都不清楚。侯顺利都，供销社的侯顺利啊，已经被边缘化了吧？不出事儿都已经好了吧？最后2分钟啊，刘硬炮，你这名字太硬了，谢谢。我回去听了一遍， 社长查资料的痛苦，我没怎么查，有些时候就根据我的那个大线索，有些时候稍微查几个关键信息。下个星期去看曹志斌，你能问问，看我能问问什么？啊，随便聊聊天呗，聊聊这个启栋勋的那个早年的事儿呗，习的成长啊，聊聊这些东西。中铁在香港申请二级公司，可以啊，我觉得挺好的。叫什么呢？你要学会比较，不要光跟强的比，比自己差的比，就是在路上一样，不要光跟骑马的比。你虽然你骑着驴，你看看那些赤脚的走的，你骑的驴还是挺好的，明白吧？就那句诗我忘了怎么说的了。好了，今天咱们就这样吧。大家最后还是关注一下啊，因为热点直播什么的，有这种推送什么的，挺好的，好吧？啊，能加会员的加加会员啊，自己研究一下怎么加会员。茅台和栗战书当然有关系了，那现在被打了好几轮了。冷链行业，冷链行业前些年我研究过，那个时候比较缺，现在没看供需，你自己看几份行业报告就知道了，好吧？大家学会看行业报告知道吧？看上市公司招股书，看那些行业研究报告，红十字会找机会。王宗明要被调查了，那我没说啊，我只说他的外围被调查了。徐才厚有个弟弟，发展怎么样？不认识。所以你看那掉价，就是我之前说的通缩嘛，好了，今天就这样了，谢谢大家，大家这么晚听我白活，非常感谢，大家晚安，晚安。